黄货又来了，我的天哪，傻傻呆呆，快逃啊。
王军哥哥，我们怕黄货，怎么连你也怕？
不止我怕，几乎全世界的人都怕。
不会的，黄货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啊。
仔仔啊，你不知道，那个时候蒙古人啊，从亚洲北部一直打到亚洲西部，再从亚洲西部打到欧洲，一直打到地中海，打到意大利呀。当时差不多整个欧洲啊，都快要被蒙古人征服了。你说可不可怕？
我听公公，你在说什么？
黄货？
不对吧？你明明是在说蒙古人。
黄货就是指蒙古人啊。在800多年前，蒙古英雄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骑兵西征，他们实在太厉害了，欧洲人对付不了这群黄皮肤的蒙古人，所以把他们称为黄货。
文静张张，你弄错了
啦。
我弄错了？不会吧，这段历史我很熟啊，怎么会弄错呢？
我们说的黄货不是指蒙古人，而是指庞庞家的那只大黄狗。
啊，大黄狗？
对呀，那只大黄狗好坏哦，见人就乱吼乱叫，有的时候还会咬人哦，它还会闯祸哦，所以啊，我们就叫它黄货。刚刚他一直在后面追我们，差点把我们吓死了。
哎呀，说了半天，原来是一只大黄狗，我还以为蒙古人又来了呢。
那已经是800年前的事了，魔镜公公，你是不是头昏了？
我哪有啊？
魔镜公公，你说欧洲人把蒙古人比喻成黄货，这么说，大家一定都很怕他们咯。
那当然了，不过有一个却不怕。
啊？是谁？他是一个大将军吗？
不是，他只是个读书人，他的名字叫文天祥，是南宋时代的人。
文天祥，他为什么不怕蒙古人呢？
你们想不想听他的故事啊？
当然想了，
魔镜公公，赶快
说嘛！
好，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吧。正气歌。
大约在700多年前的时候，蒙古骑兵像一阵超级强风，由东向西吹，吹得欧洲跟西亚各国晕头转向的。接着强风又向南吹向了宋朝，原本就已经腐朽衰败的宋朝，这个时候就更像是一栋快要倒塌的房子一样，哪经得起这阵强风的吹袭呢？在蒙古骑兵猛烈的攻击之下，宋朝很快的就灭亡了。蒙古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大帝国——元朝。元朝刚刚建立的时候，日子并不怎么好过，因为有一些宋朝的臣子宁死也不投降，还在南方跟他们对抗。其中最叫蒙古人伤透脑筋的，就是一个叫做文天祥的人。
文天祥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是个将军吗？
哎，启禀皇上，他不是将军，他是个读书人。
读书人呐、啊，哈哈哈哈哈！那好办呐、啊，宋朝的读书人不都是喜欢钱呐、啊？多送他一点，他不就乖乖的来投降我们元朝了吗？
启禀皇上，文天祥不爱钱呐、啊，他不但不爱钱，还把自己的家产全都卖了，来帮助反抗军买粮食呢。
不爱钱呐、啊？他总怕死吧？
启禀皇上，他也不怕死啊。有一次他被咱们捉到了，他很坚决地说，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，要我投降办不到。
哦， 宋朝居然有这种人呐，不爱钱不怕死。嗯，这个人你们一定要给我抓回来。
是。
自从宋朝灭亡之后，文天祥就逃到南方的福建，在那儿招兵买马，组织抗元的军队。有一次他们还从福建一路向北进攻，攻下了湖南、江西、湖北几个省份，这是他从元朝建立以来从来就没有过的情况。忽必烈皇帝简直是气坏了，他派了大批的人马去捉拿文天祥，并且还下令凡是能够活捉文天祥的人就封他做万户侯。元军大为惊喜，一个个奋不顾身地去捉拿文天祥。可怜的文天祥被追得真是无路可逃了。这一天，文天祥在一个叫做五岭坡的地方扎营，寒冷的北风呼呼地吹着，士兵们个个又饿又冻的。于是文天祥就让士兵们先生火煮饭。
文大人，我们快没粮食了，怎么办呢？
还剩多少？
大概就只剩这一顿了。
风这么大，天气又这么冷，兄弟们再不吃点东西恐怕会撑不下去的。这样吧，还是先煮点东西吃吧。
是。
后有追兵，现在又没有粮食了，难道老天爷真的要逼我走上绝路吗？
士兵们架起了锅灶，准备要煮最后一点粮食。然而正当米才刚刚下锅，水都还没有煮沸呢，一阵喊杀声从四面八方传了过来，蒙古骑兵队像是风一般的杀了过来了。文天祥跟士兵们立刻割下了手边的碗筷，拿起刀剑跟敌人就杀了起来。可怜这一群士兵，又饿又冻的，他们怎么会有力气跟强壮的蒙古骑兵拼斗呢？才不一会儿功夫，士兵们一个个的倒了下来。文天祥一看大势已去，立刻就从口袋里头掏出了早就准备好的毒药，他是宁可死也不愿意被敌人俘虏的。没想到他居然只是昏了过去并没有死。当他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正在一艘大船上，正要被押解到北方去。
文天祥，你醒了。
这是什么地方？
这个地方叫做伶仃洋。
伶仃洋？伶仃洋？
伶仃洋。文天祥不禁思绪澎湃，百感交集。
伶仃，伶仃。我现在的确是孤苦伶仃，我那朝夕愚公的战友，你们现在在哪里？我的妻子，我的孩子，你们现在又是在哪里？
海涛汹涌，文天祥站在船头上，海风吹动他的衣襟，他的思潮就像是海涛一样翻腾不已。他向看守的人要了纸笔，在纸上写下了"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"这两句诗。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，自古至今，每个人都会死，但是死要死得有价值。文天祥暗暗地下定了决心，要让历史来证明他自己的这一片忠心。于是文天祥就开始绝食了。
哎，这文天祥什么也不吃， 这可怎么办呢？
哎，千万不能让他死啊！皇上说了，要捉活的。
哎呀，真看不出来，一个文弱书生居然有钢铁一般的心呢。
嗯，
任凭元军怎么样的压迫他，文天祥说不吃就是不吃，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瘦了下来。元军害怕他死掉回去了不好交代，于是就强行灌食。文天祥仍然是咬紧牙关不从。这天晚上，文天祥坐在甲板上，突然啪的一声，一块用纸包着的石头从岸上丢了过来。文天祥捡起了石子，发现白纸上写着字：
文大人，我们听说您在绝食，都难过的哭了。文大人，您千万不能死，我们等着您带领着我们继续抵抗蒙古军呢。
短短的几行字重新燃起了文天祥的生命力。他朝着岸边望过去，岸上的草丛里隐隐约约地看出了一些人影，他们望着江中的船，一个个在痛哭呢。
我太自私了，只想到保全自己的气节，竟然忘了他们。在没有完全绝望前，我要活下去，为宋朝的子民活下去。
文天祥又燃起了求生的意志。这天晚上，他又开始吃东西了。不久，文天祥被送到了元朝的首都，他被关在一间又湿又冷，整年都看不见阳光的小屋子里。这间屋子啊，冬天冷得像是冰库一样，夏天却热得叫人受不了，而且还有一股好难闻的味道哦。元太祖忽必烈很欣赏文天祥的气节，于是亲自召见他。
我知道你是一个铁铮铮的汉子，我不忍心杀死你，只要你肯用对宋朝的忠心来对待我，那我愿意封你当宰相。
我是宋朝的人，怎么可以再投靠别的国家呢？
可是宋朝已经亡了，
只要我活着的一天，我就会想办法让他再复兴起来。
如果你觉得宰相的职位太小，那没关系啊，我可以封你当王爷，你想要多少的财产我都可以给你。
我什么官也不要，什么财富也不要。
那你到底想要什么呢？
我想要死，你杀了我吧。
元太祖忽必烈听到文天祥这些话，是又敬佩又觉得可惜，摇摇头，又将他押回了大牢里。但是忽必烈他并没有死心，第二天他又派文天祥的弟弟文弼去劝他。
大哥，您一定饿了吧？我给你准备了很多可口的食物，来来来，趁热吃了吧，相信你一定很久没吃饱了。
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食物？你不是也被俘虏了吗？
哎，大哥，你看我这儿还有很多钱呢，只要你肯投降，这些全都是你的了。
原来你已经投降了。
哎，大哥，我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嘛，你就别再固执了，元朝皇帝对我们很不错的。
哼，你拿回去，我不吃元朝官家的饭，不用元朝官家的钱。现在你是元朝的大官，我是宋朝的大臣，我们两个是不同世界的人了。你给我滚，滚！
文天祥两眼喷火，拿起了钱包向文弼就猛烈地扔过去，400贯钱一下子撒得满地。
哎，文大人呐，您这是何苦呢？哎呀，自家兄弟嘛。
什么自家兄弟？把饭送走， 把钱送走。
哎呀，哎呀，我不能送啊！这个文弼大人他会怪我呀。
滚！连你也滚！
狱卒原本也想劝劝文天祥的，没想到竟然被他骂了个狗血淋头，连弟弟也劝不动文天祥，忽必烈皇帝也没辙了。他想，就让文天祥关在牢房里吧，关在那儿的滋味并不好受哦，一旦文天祥哪天受不了了，他一定就会投降的。文天祥在牢房里就这么过了四年，可真是吃尽了苦头，但是他仍然不改变心意。在牢房里，文天祥写了很多的诗来表示他自己的一片忠心，其中最有名的一篇是《正气歌》。元太祖忽必烈看了《正气歌》之后，知道再也劝不了文天祥了，于是只好下令杀了他。这一年的十二月初八，文天祥被送到了刑场。
文天祥，你还有什么话说吗？
死就死，无话可说。
只要你肯点头投降，就可以免掉一死。你怎么这么傻呢？
请用刑吧。
好，行刑。
文天祥跪了下来，向南方拜了一拜。
我已经尽到了报效国家的责任。
说完，文天祥含着笑走上了刑台。这一年他才48岁呢。在文天祥受刑的那一天，京城里不知道有多少人家摆出了香案，向着刑场的方向洒酒祭拜。
文大人死得可真可怜呐、
是啊，这么忠心爱国的人居然落了这般下场。
你们别哭，应该笑才对。
一个忠臣死了，我们怎么笑得出来的？
文大人虽然死了，但这是他要的，他希望的，如今他的心愿完成了，难道我们不应该为他高兴吗？
说的也是啊，被关在那种鬼地方简直生不如死，如今文大人算是解脱了。对对对，我们应该笑，我们应该为他高兴。
是，我们应该笑啊。
小朋友，这就是文天祥的故事，他的爱国故事到现在都一直广为流传着。等你们长大一点，不妨把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拿来读一读，你一定会更加的感动，更加的佩服他的。
文天祥好可怜哦。
他真的是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忠臣，连我魔镜公公啊都对他佩服极了。
你们等一等哦，仔仔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找正气哥啊，我好想看看文天祥写了些什么。
哎呦，仔仔，你才读幼稚园大班，你哪里看得懂啊？
这
仔仔啊，你别急，等你长大了再看也不迟啊。哎呀，那真是一篇好文章啊，要不是生长在这么混乱的时代啊，文天祥一定是一位了不起的文学家。
魔镜公公，有一件事我不太明白哎。
什么事啊？
文天祥是个读书人，又不是什么大将军，为什么忽必烈皇帝那么希望他投降啊？
是啊，一个读书人又没有高强的武功，既不能保护他，也不能替他去打仗，他为什么要让他当宰相，甚至当王爷？
对呀、
傻傻仔仔，武功高强固然很重要，但是一个人的头脑不聪明也是办不了大事的。所以人家不是常常说什么笔的力量胜过剑吗？这就是啊，在告诉我们知识的重要。
文天祥从书里面学到了很多的道理，所以他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他只去做对的事，而不会像一般的人糊里糊涂的。
对，文天祥啊，正是从书本里了解到一个人的气节比生命财富都重要，而且也认真的去实践，这就是他比一般人了不起的地方。
原来读书有这么大的力量啊。
那当然了，知识的力量啊向来都是很可怕的。所以你别看读书人文绉绉的，他的力量可不比一个将军小哦。所以呀、
魔镜公公，我知道你下面要说什么了。
莎莎，你又不是魔镜公公，你怎么知道？
莎莎，你倒说说看，我想说什么。
好，所以啊，莎莎、仔仔，你们一定要用功读书，多吸收知识，将来才会有出息的，对不对啊，魔镜哥哥？
莎莎，你很了解我吗？
莎莎不是了解你，是看透你了。
哦，我被你看透了。
谁叫你逮住机会就想叫我们读书？
哎呀，我也是为你们好啊。
知道啦，
魔镜公公，我们会认真读书的。
哎，这才是好孩子嘛。